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6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或者会在下个月访问中国，中国最干练将军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美国和国际传媒都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明日星期一9月17日宣布对来自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但税率可能会比原先宣布的低很多。此外，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申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和整个北约集团对抗。他解释说，他说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军演是一回事，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两种军演根本完全不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才是带有军事意义的真正演习。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在今年10月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在今日星期日援引多名美国政府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在研究紧马蒂斯在10月中旬于新加坡召开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会议前访华，目前已经进入了协调的阶段，但还未是最终的决定。共同社这一篇独家报道说，在美中两国贸易纠纷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美国或许有意谋求在防务领域构建一定的信赖关系。马蒂斯曾经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指出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部署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等，令该地区迅速军事化。中国最近派出号称最干练、最有胆识和最年轻的中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显示出北京在度试图推进中美两军关系与互动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1岁的常丁球9月11号以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夏威夷出席了美军印太司令部召集的年度各国军事将领会议，并且在出席会议期间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卫森举行了双边会谈。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主持年度各国军事将领会议的目的是要为了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领导人提供一个论坛，强化军事关系，讨论共同关系的防务问题，并营造地区合作的气氛。1967年出生的常丁球17岁入伍，担任过空军飞行大队长。美国和国际传媒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星期一9月17日宣布对来自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但是关税率可能会比原先宣布的要低很多。《华尔街日报》星期六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较早前宣布过的这项关税行动最早会在星期一展开，但税率可能只会有 10%， 远远低过较早前宣布的 25%。路透社星期六晚间都发表消息说，称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行动会在星期一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增关税的公众咨询期在9月6日午夜12点结束。白宫、商务部和海关至今为止尚未宣布启动新关税措施。热带风暴佛罗伦斯为美国南部部分地区带来洪水，迫使大众撤离，造成近100万个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星期六表示，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的暴雨和灾难性洪水持续不断。此外，该中心表示星期六在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和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可能会发生龙卷风，风暴以每个钟头6公里的速度向西移，而不是每个钟头75公里的速度离去，令到预测人员和官员都担心。 中国大陆当局发表声明，称台湾情报机关大肆加强针对大陆的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并要求台湾立即停止这一类活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六9月16号发表声明，称向有关部门了解之后，获得到台湾针对中国大陆展开情报和渗透破坏活动的信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4号在北京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谈，中国官方和官方传媒依然没有提到马杜罗要求和得到多少的援助。马杜罗这次是第十次访华。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马杜罗则表示，他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理解和支持，希望更多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和治理国家成功的经验，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探讨有效融资方案。在中国各地近期加紧扫荡和取缔家庭教会行动之际，四川成都、河南、贵州等地再有多家的家庭教会被当局冲击，教会人员被带走。美国一间主要肉类加工公司已经同意支付$1,500,000和一些穆斯林庭外和解。那些穆斯林曾经在工作时间走出去做祈祷，他们因此被解雇，然后状告公司歧视他们。继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后，柬埔寨正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在东南亚购置房产的热土，受到金边的住宅楼价高企，海滨城市西哈努克港的地价迅速飙升。当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地产专案遭遇政策性危机的时候，中国资本进入柬埔寨的规模却丝毫未有减速的迹象。柬埔寨总理洪森将为中国投资视为柬埔寨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商务部长说，他担心美国会将中国推落悬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之际，前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表示，他担心美国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会将中国推落悬崖，最终会拖累整个全球的经济。不过他认为美中两国最终会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有专家则对美中新一轮的贸易会谈结果不抱有乜嘢嘅期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小布殊总统任内的出任商务部长的古铁雷斯星期四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候表达了他的这个担忧。古铁雷斯表示，他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是 3% 不是 6%， 情况是会怎样？我们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导致增长速度受到压制，这样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你不能够不想到这个是否值得。这位前商务部长在密尔肯研究所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洲峰会上表示，这种情况对全世界都不利。古铁雷斯表示，我们可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等等，但是一旦中国的增速下降，我们就会后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是最大。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增长 6.8%，第二季度是 6.7%， 虽然这个仍然是相当之高的增速，但是大大低于过去几十年两位数字的增长。中国的经济的放缓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贸易战之前就开始。古铁雷斯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造成的损害。他还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的话，这个将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亦都对同等数量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总统还未有决定几时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虽然他说只要他愿意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就可以实现。特朗普还说， 在这个之后还有2670亿美元的关税。古铁雷斯认为特朗普提到的一些有关中国的贸易做法值得探究，但是在他看来公开指责中国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古铁雷斯说他会采取私下解决的办法，在公开场合这样做的问题是他会羞辱一个国家，大家谈论的是主权国家不是企业，而且让中国被公开点名，而且可能被公开羞辱，公开的是丢面子，这个是不会成功。他还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高意味着美国输了的假定是很危险。美国的数据显示美国和中国在2017年有高达375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今年头七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226亿美元。目前担任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董事长的古铁雷斯说，美国看来愿意和中国进行新一轮的会谈是事情向前发展的一个迹象。他认为双方最终会达成一个协议，虽然他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协议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特朗普总统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的目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美国经济竞争力和贸易问题的高级研究员艾尔登，即是对新一轮的贸易会谈结果不抱任何的期望。艾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好的结果将会是同意继续会谈。他不认为谈判是完全投入的，除非谈判是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他目前正在忙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亦都对会谈取得成功感到不乐观。包道格表示，他未有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政策上作出改变的迹象，这个意味着会谈将会是不会成功，反对达成交易的方面不能在原则上反对举行谈判，但是他们将会对议议当中的结果表示反对。这位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专家表示，中国方面可能希望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举行会面之前达成协议，但是他补充说现时看来是前景渺茫。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艾尔登则是认为，美中双方在两位领导人秋季会面之前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仍然是有可能。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方面主动提议和中国进行新一轮会谈的消息之后，特朗普总统是发推否认美国面临任何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他在9月13号上午发出的推文说，华尔街日报是搞错了，美国没有任何要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他们面临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压力，美国的股市是节节上升，他们的正在是崩溃，美国很快会收到数百亿美元的关税，而且在本土生产产品。不过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特佩尔星期四警告说，如果美中贸易战进一步恶化的话，美国股市可能会出现 5% 到 20% 的跌幅，他对美国股市目前的表现感到意外。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今年上涨了 8.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升了 16.3%。 相反，受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股市目前已经跌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和美国农业部副部长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为美国农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并为农民提供帮助，减少中国等各报复性关税对他们造成的冲击。首席农业谈判代表表示，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意在左右美国农民，但是美国农民并没有动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格雷戈里·道德9月13号星期四在参议院农业营养与林业委员会就美国农业贸易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力量看到美国农业能够在政治上左右贸易问题的力量，但是他认为美国农民没有动摇。 他说他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农业贸易上亦仍然继续着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举例说中国没有履行世贸承诺来购买美国小麦等谷物，对酒糟等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禽流感为理由不购买美国禽类产品。他表示美国正在对中国就农产品补贴和进口配额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数量达历史之最。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之后，这些国家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作为回应，大多数针对美国的农产品。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参议员星期四在针对美国农业贸易的听证会上表示，贸易战给他们州的农民造成了很大冲击。该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帕特·罗伯茨说，美国的农业一直努力成为可信赖的供应方，但是最近贸易政策给农业产业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说除了农产品价格已经走低之外，农业领域还因报复性贸易行动遭到直接的负面影响，如果一直拖下去得不到解决，只会引起更多的对失去长期市场的担忧。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迈克尔·本纳特还指出，其他国家会马上来填补美国失去的市场，美国农民为此将会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杜德回应说，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要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如果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对美国农业的好处将是巨大。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的副部长说，美国农业部的希望是通过一些施压，他们可以实现关税的降低，当然他们的关税亦会降低。他表示目前是抱着获得长期收获的希望而忍受短期的痛苦。不过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反问，你如何向将要失去一切的农户如此解释？参加听证的两位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在与中国等国的贸易纠纷解决之前，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应对农民因中国不正当的报复性措施而受到的影响。麦克金尼说明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1,200亿的农业救助措施，包括补贴豆农、奶农、生猪养殖户购买受报复性关税冲击的水果、坚果、猪牛肉等农产品，以及为农业组织推广农产品提供支持资金。他还表示政府亦积极为美国农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他指出今年美国猪肉在25年后重新进入阿根廷市场，八月贸易代表奈德希泽和农业部长帕杜宣布摩洛哥政府首次同意给美国禽肉和禽类产品进入摩洛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杜德亦在听证会上提到，政府正在考虑东南亚和非洲的潜在合作伙伴，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和这些国家进入谈判阶段。他还表示继续与日本进行对话亦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他和麦金尼还提到了美国与墨西哥就北美自贸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他们说与墨西哥达成的协议在各方面都令北美自贸协定得到改善，比如在农业领域可以使美国农产品继续零关税进入墨西哥市场，并且首次在协定中加上生物科技方面的内容。他们表示与加拿大正在举行的谈判亦将使美国农民受益。麦克金尼还说昨日他和杜德共同会见了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韩俊率领的代表团，韩俊亦是中国主要的农业谈判代表。麦克金尼没有细谈双方会谈内容。中国媒体的报道说美中双方就双边农业机制、科技合作、农产品贸易等议题进行沟通，韩俊还去马里兰州等地进行考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是即将开始同美国天主教会领袖讨论美国教会存在大范围性侵的指控之际，接受了一名被控性骚扰成年人的美国主教的辞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就在美国天主教会高层领袖即将与教宗方济各坐下来讨论性侵丑闻之前，西维吉尼亚州的主教迈克尔·布兰斯菲尔德辞职，他将面临梵蒂冈的调查。 越演越烈的性侵丑闻震撼了好几个国家的教会。星期四，智利当局突然搜查了四个教区，当局正在对神职人员被控性侵未成年人以及主教掩盖性侵问题的指称进行调查。突击搜查是这一项调查的一部分。当地媒体显示，调查人员收缴了文件之后离开了教堂。在罗马，美国教会领导人枢机主教丹尼尔·迪纳尔多说，他和其他天主教领袖向教宗方济各汇报了他们的局面，邪恶的性侵如何割伤耶稣的圣体。迪纳尔多说，教宗方济各发自内心深处的倾听，这个是一次长时间有成果的良好交流，但是他没有说美国教会领袖可能会采取什么的步骤来解决性侵指称。身为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主教的迪纳尔多说，在他们努力医疗伤口之际，教会领袖一起祈求上帝赐予怜悯和力量，他们盼望着继续一起积极思索，找出跟着下来最为有效的步骤。在布兰斯菲尔德辞职的几个星期前，方济各解除了华盛顿总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的职务。媒体曝光说，麦卡里克曾经在1970年代性侵一名祭坛男孩，并性侵其他修道学生和年轻的神职人员。梵蒂冈的批评者说，方济各多年来就知道麦卡里克的事情，但是没有当他面质问过性侵指称。前美国驻梵蒂冈大使总主教卡洛·玛利亚·维加洛发表公开信，说教宗方济各迟迟不对麦卡里克采取行动，为此应该辞职。就在枢机主教迪纳尔多与教宗方济各会面之际，有两个人指控迪纳尔多在他领导的加尔维斯顿休斯顿大主教区没有采取充分措施来制止一名神父的性侵行为。这名神父这个星期因性侵指称被逮捕。其中一名指控者说，迪纳尔多向他保证会禁止那一名神父接触任何未成年人，但他后来发现他被调往112公里外的另一座教堂。这两名指责迪纳尔多没有作为的人正在配合警方调查。教宗方济各召集世界各地的主教在明年二月出席一次峰会，讨论针对神职人员和其他教会领袖的性侵指称，以及教会领导人经常掩盖问题而不是披露真相而向司法当局报告的证据。在美国东部的宾夕凡尼亚州，一个大陪审团最近判定，在70年的时间里面，有30多个教区的神职人员性侵了至少1000人，其他几个州的检察官亦都已经立案展开类似的调查。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拒绝国务院嘅要求，唔会派遣陆战队士官警卫队进驻新落成嘅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年6月，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国务院已要求国防部派陆战队使馆警卫队驻守美国在台协会负责维安。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与陆战队就相关事务进行协调中。不过 CNN 星期四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拒绝这个的要求。报道中援引来自两名官员消息说，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在上个月所做的决定，但拒绝派陆战队人员到台湾的理由是因为资源限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避免刺激共产党政府。报道说，在这个要求被拒绝前，一名国防部官员表示，军方原本预期陆战队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就会抵达台湾。 在武陆战队试管警卫队的情况下，美国在台协会的安全需求可能必须由合同工来负责，这个亦都可能使费用更加昂贵。北京当局早前在传出美国可能派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后，曾发出警告，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关系和军事往来。美国官员说，国务院没有预先告诉五角大楼听，美国在台协会新设施的完成会需要一个海军陆战队试管警卫队分遣队的驻守，这个是导致国务院的要求被拒绝的原因。在国防部拒绝国务院的要求后，一名国务院发言人说，不评论个别关于保护美国设施或者人员的安全问题。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在七月初离任前曾表示，美国在台协会旧址的做法是由美方人员与当地人士协调，确保建筑内工作人员的安全，内湖新馆亦将维持相同的做法，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在台协会亦都不会以维安政策做政治表态。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全世界试管由陆战队负责警卫成为标准的安全程序。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处理美台间的各项交流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称，在新疆设立的其实是职业教育及就业培训中心，而美国议员则说，其实中国政府关押了超过成100万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四否认穆斯林受到虐待，并且声称北京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以及就业培训中心。对此，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政府的讲法等于承认了有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谢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基本上等于承认了他们是关押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在教育营里面。中国过去也都有我们所声称的再教育营，而且有些中国领导人或者是至少他们的老上级都曾经待过在那些的教育营，没有人将那些地方称之为是高等学习中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处长李晓军9月13号在日内瓦否认新疆穆斯林受到虐待。他说，中国的做法如果说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者是必要的办法来应对伊斯兰以及是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西方未能够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看看比利时，看看巴黎，其他的欧洲国家。李晓军还说，中国的教育中心不是拘押或者是再教育营。李晓军表示，简单地说，这个是职业训练，就好像大家的小孩子毕业之后到职业训练学校获得更好的技能。谢尔曼议员回应说，大家是再看一看一些造就中国现时光景的人，他们深受当前的中国政府尊敬，问一问看看他们是否觉得教育营是一个适合放置100万人的地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四就美国制裁政策为题所召开的听证会上面，同时身为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的谢尔曼向出席作证的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辛格提问，美国政府是否计划将针对目前新疆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危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制裁。谢尔曼问，中国现时的监禁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大家要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他吗？而辛格的回答就是说，国务院非常之关切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美国是透过外交途径鼓励中国政府允许实行宗教自由，并且尊重人的尊严。谢尔曼议员继续追问，但是听证会讨论的是制裁，美国是否要制裁中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参议员鲁比奥以及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敦促扩大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限制实体名单，使到它包括中国政府以及国家安全实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任何协助中国政府或者从中获益的有关企业。 近期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的报道激起了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亦都促使到美国政府内部加紧讨论可能惩罚中国的措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对新疆地区发生的人权问题依然深切忧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有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或者会在下个月访华。中国最干练的将军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报道指出，美国已定星期一宣布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开征关税。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在今年十月份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在今日星期日援引多名美国政府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在研究紧马蒂斯在十月中旬于新加坡召开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会议前访华，目前已经进入了协调的阶段，但还未是最终的决定。共同社这一篇独家报道说，在美中两国贸易纠纷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美国或许有意谋求在防务领域构建一定的信赖关系。中国最近派出号称最干练、最有胆识和最年轻的中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显示出北京在度试图推进中美两军关系与互动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1岁的常丁球9月11号以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夏威夷出席了美军印太司令部召集的年度各国军事将领会议。美国和国际传媒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星期一9月17号宣布对来自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但是关税率可能会比原先宣布的要低很多。《华尔街日报》星期六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讲，较早前宣布过的这项关税行动最早会在星期一展开，但税率可能只会有 10%， 远远低过较早前宣布的 25%。 路透社星期六晚间也发表消息说，称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行动会在星期一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征关税的公众咨询期在9月6日午夜12点钟结束。白宫、商务部和海关至今为止尚未宣布启动新关税措施。热带风暴佛罗伦斯为美国南部部分地区带来洪水，迫使大众撤离，造成近100万个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星期六表示，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的暴雨和灾难性洪水持续不断。中国大陆当局发表声明，称台湾情报机关大肆加强针对大陆的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并要求台湾立即停止这一类活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六9月16号发表声明，称向有关部门了解之后，获得到台湾针对中国大陆展开情报和渗透破坏活动的信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4号在北京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谈，中国官方和官方传媒依然没有提到马杜罗要求和得到多少的援助。马杜罗这一次是第十次访华。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马杜罗则表示，他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理解和支持，希望更多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和治理国家成功的经验，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探讨有效融资方案。在中国各地近期加紧扫荡和取缔家庭教会行动之际，四川成都、河南、贵州等地再有多家的家庭教会被当局冲击，教会人员被带走。美国一间主要肉类加工公司已经同意支付150万美元同一些穆斯林庭外和解。那些穆斯林曾经在工作时间走出去做祈祷，他们因此被解雇，然后状告公司歧视他们。 继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后，柬埔寨正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在东南亚购置房产的热土。受到金边的住宅楼价高企，海滨城市西哈努克港的地价迅速飙升。当众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地产专案遭遇政策性危机的时候，中国资本进入柬埔寨的规模却丝毫未有减速的迹象。柬埔寨总理洪森将为中国投资视为柬埔寨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看看在俄罗斯举行的大型军演。俄罗斯总统普京检阅了参加东方军演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军队，但一日前和普京在一起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蒙古总统都缺席了这次活动。分析人士说，中俄联合军演更具有政治色彩，在普京领导之下，由于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信誉都已经变成负数，和俄罗斯真正结盟将会导致中国面临对抗其他国家的风险。同时，北约亦都将很快会启动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军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结束后，普京总统立即抵达距离中国不远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楚戈尔演习场。那里是这次东方2018军演活动所使用的十多个演习场中的一个。普京9月13号星期四检阅了在那里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军队，三国军队一起击溃假想敌，联合演习活动在当日达到了最高潮。观看完演习活动，普京向四名中国人以及其他的四名俄罗斯人和两名蒙古军人颁发了勋章。俄罗斯国防部长和俄军总参谋长以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蒙古军队的一名旅长陪同普京参加了在楚戈尔演习场的活动。耐人寻味的是，共同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蒙古总统这一次都没有随同普京共同前往楚戈尔演习场检阅本国军队。习近平与普京会晤以及结束东方经济论坛活动后立刻回国，两个人没有共同前往演习场检阅两国军队，显示习近平有意与普京保持距离。分析人士说，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而得罪其他的国家，俄罗斯和北约目前将对方视作假想敌，双方军演活动亦都彼此针对对方。中国虽然与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摩擦不断，但俄罗斯却与自己的周边邻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兵大打出手。中俄军事合作如果过于走近，可能导致中国丧失别人的信任。时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申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和整个北约集团对抗，俄罗斯亦都不想因为中国而被破坏他和越南以及中国其他邻国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俄中联合军演都带有政治作数的色彩。克拉姆奇申说，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是一回事，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这两种军演根本完全不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才是带有军事意义的真正演习。俄罗斯遭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裁后，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早已经变成有毒资产，国际资本因为担心引火烧身都纷纷回避与俄罗斯的各种合作。俄罗斯同样抱怨和不满中国金融界不愿意给俄罗斯的公司开账户或者提供美元贷款，因为中国商界害怕被美国制裁。政治学者卡列斯尼科夫说，这种毒性正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和军事等其他的领域，如果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过于接近，都会给那些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损害他们的自身利益。俄罗斯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阿夫林斯基说，2006年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连科在伦敦被毒杀，以及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后，国际社会的反应都不强烈，俄罗斯亦都没有被赶出西方七国集团， 但在入侵乌克兰，特别是没几耐之前试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信誉和形象都变成了负数。现在很少人相信普京政权讲真话和承担国际责任以及义务。阿夫林斯基说，当代社会信誉最为重要，国家实力还是主要靠经济潜力而不是坦克和导弹。他说，从十几年前的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到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再到比斯兰学校人质惨案，以及后来的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和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普京政权在这些事件上一直在讲大话。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上次嘅建国史话之中，我哋讲述咗自由女神像嘅故事。自由女神像系法国人民送俾美国人民嘅礼物。自由女神矗立喺纽约港，高举住火炬，几百万坐船到美国的移民在进入爱丽丝岛的移民入境处之前，都能够看到自由女神像。下面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些十九世纪移民的故事。美国生活正在急速变化。1860年前，美国是一个农业国，而是1860年之后，美国开始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1860年，美国的工商业生产总值不够20亿美元，而30年之后，亦就是1890年时，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亿美元。嗰阵时已经有500多万人喺工厂同矿山工作，仲有300万人喺建筑同运输业工作。年复一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工人嘅数量亦喺度持续增加。好多新兴产业的工人来自美国的农场，农耕很辛苦又赚不到钱，所以年轻人总是千方百计离开农场，到城里面去追求更轻松更美好的生活。好多人在工厂里面找到他们的新生活。一个年轻人如果工作努力，学会新技术，很快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好的工作。不单止美国的农民有这样的机会，从世界各地到美国来的移民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移民出于不同的理由，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面过更好的生活。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工厂需要全能型的技术工人，工厂主出高工资吸引这种技术工人。英国工人就是这种全能型的，很多工人在英国的工厂里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们在英国的工资很低。这些技工如果在美国的话，赚的工资会比英国高很多，所以数十万英国技术工人来到美国。结果在美国的一些工厂里面，甚至在有些产业里面做工的全部是英国人。在麻萨诸塞州的福尔里佛服装厂里面，到处都是来自英国兰开夏的年轻人。 旧金山造船厂里面绝大多数工人来自苏格兰，而美国很多煤矿里面的矿工多数是来自威尔士。很多移民原本是农民，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获得土地，他们在美国西部富庶的土地上开垦自己的新农场。当时英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唱的就是在美国的美好生活。这首歌叫做 To the West， 到西部去。歌中描绘的情景令很多人决定移民到美国去。歌词是这样写的：到西部去，到西部去，那里是自由的土地，密苏里河滚滚而下，奔腾入海。那里的人只要肯耕耘，就能有收获。最穷苦的人也能从大地收获石果。那里年轻人快乐，老人无忧，去吧，去那遥远的西部吧。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成为一些移民追寻更好生活的目的地，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移民到美国或者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在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农作物年年失收，饥饿的人没办法，被迫要离乡别井。仅仅在1850年这一年，就有117,000人离开爱尔兰来到美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钱，亦没有文化，美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每当生活困苦时，人就会想到移民美国。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一些帮助人移民美国的组织。有一位波兰农民被当时在华沙的一个这样的组织写信，他说：我想去美国，但是我没钱，我除了有一双手、一个妻子和九个仔女之外，什么都没有。即使我很强壮、身体健康，而且只有45岁，但是我根本就没工可做。在波兰，我已经去了我能够去的所有城镇，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我赚到更多钱。我想要工作，但是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会去偷渡，但是我没有工作，所以我请求你们接受我，帮我去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没多少人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而移民到美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到美国只是为了能够找到工作。在欧洲的所有城市里面，找工作已经非常之难。1870年，一位英国议员对议会说，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想离开，而是不得已而离开，因为他们在国内找不到工作。他说，就在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里面，成百上千人正是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他们是新一轮工业和农业革命的牺牲品。当时小型家庭农场正在消失，起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大农场。这样的农场产量更高，新机器取代了工人的位置。几百万农民无法只不寻找其他的工作，有些人在工厂里面找到工作。虽然工业亦在度快速发展，但是发展速度总是不能够给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在此后的十年里面，几百万人从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个国家来到美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壮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移民美国的洪流开始减慢。起而代之的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各国的移民。那阵时反犹情绪席卷俄罗斯和波兰，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迫使很多犹太人移民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后期，意大利南部爆发大面积霍乱，很多家庭因为害怕患病而移民到美国。还有些人是因为本国政府抗军而决定移民美国，不想当兵的年轻人通常会逃到美国。抗军需要庞大的经费，很多人不愿意承担由此而生的高额赋税，决定移民到美国。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这些新移民和先前的移民不同，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大部分人是文盲。工厂主发现这些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非常刻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艰苦和工资低而抗议，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不会加入工会或者举行罢工。于是工厂主开始用这些新移民来到替代高工资的美国和英国工人。老板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新工人，他们还给新移民写信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知来美国了，这里有的是工作。美国的来信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大型轮船公司也帮助企业征召更多的工人，他们雇佣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在欧洲各地出售到美国的船票。这做的目的是轮船公司的船将农作物运到欧洲之后，返回美国时不用跑空船，能够再运送大量的移民到美国。几十万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从欧洲各地来到美国，很多移民留在纽约和其他东部城市，但是更多的人向西边迁移。他们在宾夕凡尼亚的钢铁厂、西维吉尼亚的煤矿、密西根州的木材厂和芝加哥的养殖场、肉联厂找到了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外国出身的工人占据了美国很多行业中的非技术型岗位，于是美国本土工人开始抗议，要求结束移民潮。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你说是碰到倒霉的事件， Michael 呢就大力帮助他，真是旧朋友了。你说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a drag 以及 to start from scratch。
Hey Lihua, how's your history project going?
你仲要问我历史科嗰啲嘢？哎呀，真系弊啦！我个电脑坏咗，我写啲嘢全部冇晒，但系呢份报告听日就要交噶啦。
Your computer crashed? Wow, that's a drag.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吓、啊，你讲咩话？乜嘢系 drag?
If something is a drag, D-R-A-G, that means it is negative or depressing.The fact that you lost your history project and will probably have to do it again is definitely a drag.
原来 a drag 就是不好彩，令到人不开心的事。 我的电脑坏了，我听日要交的历史报告全部没了，这个真是不幸了。 It's really a drag.
That's right. You want to know what else is a drag?
还有什么不幸的东西啊？
My computer is broken too, so I can't let you use it to rewrite your project. I sent it in to be fixed and won't get it back until next week.
你的电脑又坏了啊？本来还想借你的电脑用下。没事了，我可以用我同房同学的电脑，但是我要先去图书馆将我写报告用过的书全部找回来，重新看这些书找材料。我可不可以明天完成这个报告还是问题？真是糟了。
Maybe if you explain your situation to the professor, he'll give you some extra time. I'm sure he knows what a drag it is when your computer breaks down. It doesn't hurt to ask.
是吧，我可以向教授解释一下，他肯定明白电脑坏了，不见晒啲材料是几咁弊的。你讲得啱，或者他会俾我延期交卷，我马上去找他。
Li Hua, what did your professor say? Will he give you extra time to do the project over again?
是啊，教授俾我延期3日交卷，但是我怕重新再做时间还是不够。 What a drag.
Yeah, 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I'll help you as much as I can.
Start from what? 什么是 start from scratch?
To start from scratch, S-C-R-A-T-C-H, means to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lost your entire project when your computer crashed, including your research.So now you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Oh, to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从头开始。电脑坏了，我做的事都没了，所以 I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从头开始。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start your entire project from scratch. How can I help?
Michael, 你可以帮我真是太好了。既然我要从头开始，那我就先去图书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书啊？
Sure, I'm happy to help.While we're walking, why don't you try and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to start from scratch?
蛤？一路行仲要我同你举例？你真系揸得紧啊！好啦，等我谂下。如果我间屋俾火烧咗，咁我哋就要重新起过间屋。To build a new house from scratch, right?
Yeah, that's right. That's not a very happy example, though. It would be a real drag if your house burned down.
是啊，这个例子不是很开心。好了，我再举过个例子。如果我要学画画，但是从来没学过的，我就说 I'm going to start from scratch.
Yes, you could. Hey, look, there's the library. I suppose we had better focus on your project now. 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after all.
是啊，我要集中力量从头来过，真是不幸了。It's such a dra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a drag， 意思就是倒霉不好的事，另一个就是 to start something from scratch， 意思就是指从头开始。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个星期的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